第27章，初见金心。那名被擒获的女贼穿的是一套黑色缎子练功服，衣服有些旧了，而且好几处都搞得比较脏，不过看起来身材挺苗条的，奶子和屁股都不算大，脚上只套着一只白袜子，灰扑扑的，鞋还在那棵树上呢，头上用一只长筒黑色天鹅绒袜子蒙了面。华英低下身去解开绑嘴的汗巾，叶琴胆大靠过去用手拨了他的蒙头长袜。女贼可能一下适应不了这明亮的灯光和众人，眯缝着眼睛看了一下又闭上了。挺年轻漂亮的呀，谢娟发出了一声感叹。我蹲下去用手将他的下巴抬起来审看一番，是啊，看起来也就20岁出头的样子，一头眼耳短发，双眼皮大，眼睛圆圆的，这张小脸看起来还挺有几分妩媚俊俏的味道呢，只是显得特苍白，不知道是否被惊吓的原因。我伸手隔着衣服摸了摸他的奶子，他啊的一下叫出了声。爷，大不大呀？旁边站着的桂华用挑逗的口气问我。
没你的大，两个都没有你一个分量足呢。
我没好气的戏弄他，旁边的女人们都发出了笑声，这骚货好像还想再勾引我呢。这时候叶琴也过来凑热闹了，这名妩媚漂亮的空姐蹲在我的身边，一只柔仪搭在我的肩上，像是对着我的耳朵吹气一样细声细气地说，
爷又看上了不是？挺漂亮的美女呀，你这死人的艳福还真不浅呢，连上门的女贼都这么漂亮，是不是今天晚上就要上了她呀？
贱人，你别小瞧了爷。
我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扭头对华英吩咐道，
把她关在这栋别墅的地下车库里，注意不管什么时候都要锁住她的手。这女贼我看起来觉得有些来历，要注意安排好人监视他，另外在关押的时候必须启动特别监控设备，防止再有外贼同伙入侵。
好的，您尽管放心，我们一定安排好。
华英一直坚决地回答了我。看到华英他们将我今晚的猎物押往地下车库，那里有我特别安排的一个用储藏室改造的房间，是关禁闭的地方，原来考虑的是对付那些不听话的女人们，而今却派上了新的用场。等华英他们一走，我一把搂过身边的叶琴赏了个肥吻，又拉过站在旁边的桂华，隔着衣服摸捏起她那对高耸的大奶子来。
妈的，再漂亮也没有你们漂亮呀，奶子再大也还是你们的大呀。
我招呼着其余的三女，左拥右抱着往楼上走去。
今天差点死了老子的兴致，他妈的，咱们接着大战300回合，看谁是真正的英雄。
我叫嚣着，浑然忘却了刚才脚发软手发颤的往事。也真是的，迟早有一天连命都要丢在女人的身上啊。不过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明日保虞姬，只要鸡巴爽了就好。第二天是星期六，文丽一早回来了，说她那里要跑的事情太多，活生生的把谢娟从我的床上抓走了。平心而论，这么多女人里就谢娟还可以帮她一下。碧潭飘雪那里的装修都已经基本结束，有一套布置成新的办公室，另一套则布置为生活区，家具和室内装饰什么的够他忙活一阵了。 何况还要办理新公司的手续和购入办公用品，布置通讯线路什么的，也应该有个人打打下手帮帮他了。我的要求挺高的，两套房子都必须是全通，光纤、电话、宽带什么的都必须通到每个房间。文丽忙得人都瘦了一圈儿，不过也幸亏有他在一旁帮我，让我乐得逍遥自在。飞龙厂里的活儿不是很多，现在都是放假休息，只有生命原液的生产任务要相应饱和一点，不过也只能用勉强过得去来形容。毕竟市场上的竞争太激烈了，其他的药物生产都已经基本停止了，但是这生命原液打的也是临时性的箭子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问题。还好的是龙丸的生产两班倒着加紧进行，这现在已经上升为飞龙厂的命脉攸关的项目了。可以这么说，没有龙丸就没有飞龙的今天和明天。现在飞龙这边我几乎可以放手了，每周到生产线附近的配料车间配一次料就可以了。原料的购入和成品的销售都是赵志负责，生产管理由工程师李泰明来安排。生产线上的工作人员少，待遇好，工人们都挺听话的，不过他们可是全都蒙在鼓里呢。等我回笼觉醒过来的时候都已经是早上10点了，那只怀里只有的月琴和桂华、春花和小兰早已经起床为我准备早餐去了。我坐起了身子，昨夜实在太放纵了，简直没有休息好，头疼得厉害，斜靠在床头小憩了一会儿才慢慢回过神来。看着躺在身边被我日过的空姐打扮的月琴，衣服早已不见了，白皙粉嫩的身子让我留恋，而那只裹在浅黑色长筒丝袜和黑色性感高跟鞋里的美腿骚蹄还是那么诱人。我伸手揽了过来，一只手摸着，一只手揉弄着身边桂华的那只大奶子，等他们醒过来。等我们用了早餐都已经快11点了，这日子过得还真是天昏地暗呢。我吃了两颗老孙给的醒目提神丸，还好有他的妙药回春，总算回过点神来。妈的，今天晚上可绝对不能再睡4-5个了，还是养着来吧。我暗自下了决心，虽然没有什么事情，但想着赵志和文丽他们都在忙，咱也不能居人之后呀，决定还是先到厂里看看。带了月琴、春花和华英、桂华上了我的陆上公务舱，现在他们几个除了桂华以外都会开车了，这车又是自动挡的，特简单。我便搂了华英坐在后排让他们开，这距离实在是太近了，10多分钟就到了飞龙厂。开门的老王打开关得紧紧的侧门，春花把车开了进去，我一眼看见厂部办公楼的前面停了2辆车，一辆是赵志的宝马528，另一辆是辆警车奥迪 A6， 正琢磨着谁来了。春花已经把车开到2辆车的旁边停好了，我想了想，让春花把车开到厂办公大楼的后面，在僻静的地方我先下了车，然后让他们将车开到了配料小楼，在那边等我。我带着华英两人从大楼后面的小门进去，我们直接爬到4层楼的屋顶上，从露台往下观察着动静。我拿手机给赵志拨了个电话。
来客了？
我问他。
哦，没什么，等会儿再说。
他敷衍了两句断了电话。我伸手搂紧了身边华英柔软的腰肢，她今天穿了一套浅灰色双排扣西服和同色及膝套裙，白色的衬衣暗金色领花，腿上是肉色薄丝袜和浅灰色高跟鞋，显得落落大方，俊美出众。 我的魔爪伸过他的腋下，攀上他高耸的胸部，这对挺翘结实的大乳房摸玩起来可挺舒服的呢。摸了一会儿，他也动情了，斜微过来，我顺势端起了他的脸蛋，一个深吻下去，享受着他的小嘴嫩舌的美妙滋味。初夏温暖的阳光下，我眼角的余光不时扫着下面，毫不耽误和身边俊美高挑的女保安队长调情。说实话，有美女在一旁陪着姐们就是不一样。时间过得很快。
哦，
我想起一件事来，
昨天抓的那个小妞怎么样了？
放心吧爷，锁好了，关进紧闭室，我让雅丽和小兰换着班把守着，连吃饭喝水的时候都是锁着手的。
那撒尿怎么脱裤子呢？
您问的可真细呀，实在不行有雅丽他们帮着脱呗。
他说话吗？
不说话，问什么都不说，不过挺漂亮的，看起来也不大，最多20出头。
是吗？那看起来还有点棘手，不过我觉得他的脸色有些过于苍白。
我觉得也是爷，看来有必要送医院检查检查。
哎，算了，别提医院了，什么检查不检查还好些。
桂华的话又提起了我的伤心事来。爷，他们出来了。桂华给我使了个眼色，我们低下身子往下面看，只见两个穿深色西服戴着墨镜的人和赵志一起走出来，有个手里还提了个口袋。他们走到奥迪旁边，和赵志握了手以后上了车，绝尘而去。奥迪那圆圆性感的屁股真的很诱人，但那红底白字的 GA 牌照更是让我羡慕不已。这时候我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一接听，
在哪呢？
是赵志的声音。
哼，我还以为你拍了高枝不理我了呢。
我打气了一句，
在你头顶上玩呢，马上下来。
我看赵志当真的往头顶上看，实在想笑，那里只有一片蓝天白云呢。我下了楼，让华英回调料小楼去，我则一个人进了赵志的办公室，回首关上了门。我好奇地问正坐在办公桌后面的赵志，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to CM。
那是谁呀？吓我一跳。老爷子那边的人，说出去可是要杀头的。
大哥你别吓唬我了，
也不会傻到把脑子滴溜着给别人砍了当球踢不是？不过挺吓唬人的，这车实在是……
车算啥，那牌子才管事儿呢。
哎，是啊，车有价牌无价呀，那手提着的东西岂不是……
我没敢往下说，眯缝着小眼睛看着赵志。
知道了就别说了。
赵志压低了声音，
这么光天化日的，这帮小子可真够胆大的。
我感叹着说，
这车谁敢查呀？不过今天他们是过路来看看，平时也不是这样的。但放眼这江宁市，有谁敢动老爷子一根汗毛啊？
我惊呆了，这滔天的权势真的是让我开了眼，咱那点小钱小事在别人面前算啥呀？就这么连带着对赵志也充满了敬佩和羡慕。
大哥你真行，唱不着，今天小弟陪你喝两杯，咱再给你安排两个娱乐的。
我献媚的笑着邀请道。
别，你那几把刷子咱还不知道，把你自己的事情忙活好，别让文丽给耍了。今天我还有事儿，就不陪你了啊。
赵志提醒了我两句，离开了飞龙。我有些无聊的到后面参观了一下生产，看见整条生产线安排的井井有条，放了心，和包装车间的女工们打情骂俏的玩了一阵。回到调料小楼，午餐都已经摆好了。由于才吃了早饭，在月琴和春花他们的服侍下，相应的简单喝了点汤。我点了华英和春花服侍。 华英昨晚辛苦了，该抚慰一下。而春花性格温柔些，在一旁服侍着，让我更顺心一些。搂着两女舒心的睡了一觉，破天荒的没有做爱，睡到下午四点才起来，喝了一杯咖啡提提神。我们又驱车到碧潭飘雪去看看，看到一切都安排得有条不紊的，过几天新公司就要开张了，自己这白总可就名至实归了。想到这里，心里很有些高兴。不过环顾周围的女人们，却发现只能干点杂活，打打下手，不能给自己提点意见，反正大多仅供自己吟弄消遣，上不了什么台面。新公司快开张了，身边除了文丽和谢娟以外还没有什么人，又不想用男人，自己还是得抓紧时间多干点正事，别太逍遥了呢。我徜徉在小区绿地上，看着远处孩子们嬉戏的身影，心有所思的样子。这时候身边春花带着的手机响了起来，我拿起来一看，竟然是卧龙山庄打过来的，顿时紧张起来。
谁呀？
我问道。爷，不好了，我是雅丽，昨天抓来的那个女人犯病了，你赶快回来吧。手机里传来雅丽焦急的声音，我一听也有些着急，连忙问道，
情况是怎么样的呢？你先说一下。
反正挺惨的，我们都拉不住，爷你快回来吧。
好吧，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上了车，焦急地驱车往回赶。第28章，不堪回首。等回到卧龙山庄的时候，都是黄昏时分了。车子直接开到别墅地下车库，我跳下了车，门口亚丽正在等着我呢。我和她一起下到地下车库的金闭室门外，通过小观察窗往里看。只见昨晚捕获的那个黑衣女贼正横躺在地上喘着粗气，嘴边还有白沫，显得很痛苦的模样。
怎么不给她擦洗一下呢？
我责怪着亚丽。小兰也出现了，他们一起向我诉苦说，爷你不知道，刚才她的样子可吓人了，用头撞墙，口吐白沫，像是疯了一样呢，和昨天简直像换了一个人。
那他口里说什么来着？
含含糊糊的，也没听清楚，好像是什么粉，给我粉什么的。
说的是白粉吗？
我一下子明白过来了。不清楚，反正有粉字。他是吸毒的吗？小兰有些反应过来了。
看样子好像是呢。这样吧，你们先给他洗个澡，擦干净，把他送到二楼客房，注意锁好，别让他跑了。今天也要好好审审这个女贼。
我吩咐华英道。文丽和谢军回来了，我们一起用了晚餐，也顺便交流了一下情报。他那里进展顺利，8月底9月初，龙腾按时开张，一点问题没有。由于要准备资料，今天晚上要去谢娟也过去陪她加班。我笑着抚慰说，
好啊，新公司就看你们这些女中豪杰的了，加班费我会好好为你们考虑的。
人都是你的了，还说那些。文丽笑盈盈地抛了个媚眼过来，让我浑身麻酥酥的，真是舒坦到底了呢。再看看谢娟那人比花娇的俏脸蛋子，这一气一切算没白养。我简单介绍了一下昨天夜里的情况，文丽听说抓个女贼特兴奋，嚷着要立即去看看。于是用完晚饭，我们一起回到别墅，上了二楼。我们进了客房，这里的布置可绝对不是按照客房的要求来的，满屋子行器和鞭子，让房间生出点阴森的气息。我看一屋子都是人，闹哄哄的不成样子，于是笑着说，
开放时间10分钟，大家参观完了该干啥干啥去。
白秋，我们不加班了，要看你审问呢。文丽贴着我的身子提出了要求，我想了想 和女人斗智的时候，也许还是应该有女人帮着更好些。于是答应他说：“
好吧，就你和谢娟参加吧。”
十分钟过去了，花英清了场，我让他也留下，于是开始审问起来。面前放了张长条桌子，我坐在中间的靠背椅子上面，左右分别坐着文丽和谢娟。今天文丽是陪审，而谢娟则主要负责笔录。华英将躺在桌垫上的女贼拖过来，让她坐在我们对面的板凳上，然后站在了她的身后。